哎，这是我们坍塌 Podcast 的第二季第七期。这一期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谢谋哲。谢谋哲在我们坍塌群里边的昵称是谋，然后后来因为谋有多次solo 攀登，然后我们也管他叫 Mongolia Machine 谋。谋现在在美国做博士后，他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厦门大学登山队的这个元老之一。我们这一期就和谋来聊一下他之前在国内大学登山队的时候入门登山攀岩，然后后来又在美国和欧洲留学工作的同时发展这个攀岩的爱好的这些故事。
你那边现在十点是吧？
对。
一般你那是几点睡啊？
一般比较晚。
是吗？
当然最近在调整时差，最近想调整的规律一些。
是就是拖延睡晚了还是有事儿的？
当然是拖延了。
你跟之前咱们那个出去玩的时候一点都没变样
啊。是啊，就这么永葆年轻啊。
咱俩，你是91的还是90的？
90的。
哦，几月份啊？
我今天生日。
是吗？
嗯。
好家伙，正好比我大半岁。生日快乐了，这正好赶上今天了，这是。
对，我也是昨天说完才一想，好像今天我过生日。主要是我现在上周刚开始，咱这算正式开始了吗？
嗯，无所谓，就是
闲聊是吧？
对对对对对。
上周开始算是开始搞了一个 training plan 吧。
啊。
和Power Company Climbing， 就是花点钱搞一个项目，觉得自己要训练的话真的是没有那种积极性。
对，
要搞一个 plan 督促一下，所以上周开始，相当于上周第一周适应一下，这一周的话可能会强度会加上来。然后我一般周二周四定的是那个大强度的，所以周二周四一般都是晚上去训练了啊，所以今天是比较有时间的。周三因为我带着我的一个博士生要做实验，所以可能一周来说就今天比较有空。
你说那 training plan 是那个就人在线给你指导是吗？
算是吧，其实他就是通过一个 app， 根据他们的一些总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做一些统计数据，然后看大家需要，比如说在上一个 level 的话需要从哪些方面去训练，然后他们有一个总结，他们把一些最关键的可能大家经常忽略的这些项目给单独的列出来，然后帮助你来强化训练，所以就是相当于更有针对性吧。如果我觉得像训练这些东西包括攀岩，很多时候如果是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或者说自己喜欢的风格来爬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很难提高，因为你做的都是自己擅长的或者喜欢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外人，他通过一些就是和自己有可能一样有可能不太一样的这种训练方式来督促自己吧。所以我也是做一个尝试，之前也没有没试过，之前都是和朋友一起训练，然后自己比较没有这种积极性，想着练一练。
之前跟邵远录的时候，他说他也那个跟英国哪儿有一个什么教练，然后也是有个 APP 在做那训练，好像现在做这种东西还挺多的哈。我听别的那个讲的，对啊，像那个还有那 Steve House 他们那个叫什么 Uphill Athlete 啊，还有什么各种的，反正就是那些 Pro Climber 都兼职做一做这些事情哈。
对，我觉得从2020年疫情以来，好像各种这种居家训练的各种衍生产品、周边产品都卖得特别火。比如说我去年不是刚自己搭了一个攀岩墙啊？
啊，哎，你是你家房顶上那个是吗？
对对对，
阁楼里啊，嗯。
对，我搭的时候，我搭好竣工好像是一月底二月初，然后美国这边疫情差不多三月开始，所以我当时搭的时候买那些岩点啊，包括一些材料纸立板这些都还比较 就是市场正常价吧。
哦，
然后3月到5月的时候，所有这些产品都断货，
嗯，哈哈哈，
然后包括 Atomic 这个品牌啊，它当时我买它的盐点的时候啊，它是每下一单都可以免费的赠送3个点，然后到后面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哦，哈哈，嗯。
包括它的角点之前是记得是10个5刀，就5毛钱一个，
10个5刀很便宜了，我看那些都很
很便
贵
宜啊。
啊。我看那些
角
有
点，
十
对，
哦，
它的角点，它当时反正是有很多这样的角点，就是批量的卖，但是到疫情开始的时候完全断货。
嗯。
去年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些室内健身啊，还有一些 training plan 啊，我感觉确实雨后春笋一样都起来了。当然，power climbing power company climbing 好像相对来说还是做的比较大，而且起步比较早的。因为我已经有在 Columbus 认识一个人，他就已经是在为这个公司在工作啊，所
哦，
以我很早就听说过这 company，其他的我其实还真没怎么听说过。
哎，那你的手点全都是他们那个，就是那些点全都是这一家的吗？还有别的家也有混着用的，
我这万国造呀，
是吗？
哪儿的都有。
哦，因为我最近也在看做墙，然后那些手点太好贵，那个 Metalius 那个好像16个一包吧，还是多少个一包，好几百。
是的，是的，手点，尤其是大点，
啊，
这种大的 jug 特别贵，确实是。我的是，我有一套 moonboard 的黑点和白点，
嗯，
这两个加起来，反正这个是从英国邮寄过来的嘛，当时好像就花了800多刀啊。
哇，
当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东西以后都能用，即使
是
自
啊。
己不用的话，二手卖出去。Mountain Project 基本是挂出去，第二天就卖出去了，
一
还是比
套
较
那
好
个
卖的。
moonboard 的点儿不少吧，有几十片吧。
有，你想它的 Moonboard 的标准版是8×12，那就是96个孔。
嗯。
96个孔的话，它基本能至少能覆盖，看你是哪一个版本的，基本能覆盖2/3左右。所以
那800多刀
你。
还好，挺值的。
啊，不对，它是八乘，不对不对，它是8×18，
哦。
所以就是114个点，那可能对，差不多有80多个点吧。黑色加白色加起来可能有将近80个。黄点我当时买的时候断货，
嗯
然后后来也就没有再买了。黄点太小了，我觉得我可能用不到。
可能这个别的听友可能不熟悉哈，就是你那个墙相当于一个 cave 了是吧？就是它是那个阁楼上有两边的大倾角，然后顶上还有一个屋檐是吧？
对，我的阁楼本身就是45度、45度，加起来中间一个梯形，然后我是把上面横着的那一段充分利用，两边45度的改角改成40度，所以我的一边是标准的40度的 moonboard 的，当然少几行，另外一边是可以在40度和25度之间切换，做了一个可变角度的墙。
那你等会儿，我刚没听清，你说是一边能切换，还是两边都能切换呀？
我只把一边做成切换的，因为 moonboard 一般我觉得40度就是标准的吧，没有必要。另一半是做成可以切换的。我觉得25度，我现在基本是在用25度，因为基本就是 springboard 这边在热身，然后用 moonboard 去做一些这种4×4啊，或者一些就是爬线这样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是要攀岩或者这些登山这个训练的话，没有这个攀岩自己有个墙的话，真的没法练。现在没法去岩馆，因为我在家里边一般就举铁，有一个那个做 squat 呀，或者是有什么哑铃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跟那种攀岩训练完全不一样，根本就练不到自己想练的那些地方，指尖那些的还是不行。
对，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虽然我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做过什么workout 的这种举铁的训练但是我觉得确实举铁用到的肌群和攀岩用到的
太不
完
一
全
样
不一
了，是的，是的。 那个你跟 Coco 很比较近是吧？
还行吧，2个小时。
哦，哦，那不远不近哈，
对。
那也可以串串门什么的。
相对比较少。一般串门的，就是要么就是我先开到他那儿，然后再一起开到 Red River Gorge 去攀岩；要么就是他先开到我这儿，然后再一起开到 Devil's Lake。
那也挺好。那旭是跟你在一个城市是吗？
对，潘旭元住在 downtown，他家住在那种大高楼公寓里面。他
condo 那种。
从新墨西哥搬过来的时候就把车卖了，所以他现在住在这种公寓里面。然后离他上班的地方走了5分钟，然后他上班离他攀岩的地方那个攀岩馆走了5分钟，然后攀岩馆回家走了5分钟，所以他的三角形就是5分钟。
哦，当趟也方便了啊！
我的三角形就是20分钟，开车都是
哦，也还好
要二
啊。
十分钟，然后要攀岩的话也要开到 downtown 20分钟，然后回家再开20分钟，
哎，
大三角太累了。
你现在是博后是吧？
对，现在在
博
读博
后
后，
第几年了？
马上要开始第3年了吧？
哦，哎，博后的话，他有这种。就是几年上完吗？其实博后是不是相当于上班了？
对，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
哦，那以后怎么打算？然后继续做科研这条路？
还没怎么想
哦，那应该还至少还有好几年时间可以考虑吧，对吧？
反正也快了吧，还觉得1、2年之内应该就能定下来了。
咱们群里边好多这种这个学霸哈，你看你这儿一个博后，Coco 是不是也在上博后哈？
对，
那
他做
个
博后，他是拿 fellowship 的博后，比较厉害。
是吗？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额外资金加持的这种，
哦。
像我都是跟着老板干，叫老板给钱。他是有特殊的部门给他钱，就是这个 fellowship 给他钱，
哦，
然后其他的那些老板，反正就不用再出钱了。
你这已经很厉害了。你看你，记得你之前是那个在厦大毕业是吧？然后来美国读博，
对的。
是那个俄亥俄州立哈。俄亥俄州立是美国这个州立大学里边比较好的
还行吧，反正博士其实还是看领域、看方向了
了吧？
啊。我跟着那个老板还相对来说比较出名吧。
哦，那挺好的。
对，这个领域在全美啊，因为我们之前做核磁共振，它是相当于这种大型仪器，所以并不是说每个实验室都有的。它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它的。这个研究方法就是建中心，就是一个国家可能有那么3、5个特别大的中心，然后大家都来做。所以 Ohio 那边是一个，应该是全美第一、第二的，数一数二的中心吧。
哎，那谁，田大不是也做核磁吗？那你们做的，
他做核磁共振成像，原理上差不多，具体应用不一样。
你原来在厦大的时候，哎，厦大登山社是哪年成立的？是在你们那会儿，还是在之前它就有了？
厦门大学登山协会是2003年最早成立，3月16号。在成立的当年，就其实是03年的时候，肯定是3月16号啊，是02年3月16号成立。03年第一次出去登雪山，我记得是。
厦门那个除了厦大登山协会以外，好像厦门本来民间那些那个也有些登山组织是吧？
有吗？
啊，哎，记得那会儿说，我也不知道去西藏还是去那个尼泊尔，说有一批登山的是厦门的，是珠海的还是厦门的？不知道，反正我
珠海
记
有
得。
可能，对，珠海是有几个玩这个的人。
哎，我就比较难想象啊，厦门南方啊那种地方，它这个登山是怎么起来的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用你的平打广告。但其
那
实
咱们就随便
还
聊，没
是，
事
其
儿，
实
没
说
关系。
到，对，说到厦门大学厦大登协的成立，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想一想还是挺令人热血沸腾的一件事情。当初成立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张宏宇， 我们大家都叫他老大。当然，他
嗯。
自己其实更希望被别人叫做宏宇。那张宏宇呢，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当时他是在厦大，他企管系的学生。他是一个属于真的是敢做敢当，就是你就说说走就走去旅行啊，或者说就去骑个川藏线啊什么，他属于那样的类型。他真的是经历非常丰富，写本书都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他当时2001年的时候，自己从厦门骑行骑到了应该是索南达杰藏羚羊保护站啊，在这个骑行的活动当中呢，就遇到了北大山鹰社的人，他们当时去登山。然后，老大张宏宇也表现得非常感兴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回来之后呢，就着手筹办这样一个登山协会。其实当时在江湖上啊，或者说在社会上，有一个流言，就说北大清华出学子，什么什么什么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出什么，最后到了厦大这儿就是出渣子。当时他就非常不爽，谁听了都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大家对于厦门的感觉都是啊温馨浪漫，都是这样特别小资，特别有情调，但是就缺一股这种闯劲。但实际上厦门或者说作为厦门大学整个从建校史到后面的奋斗史，它真的是一种有很多人前赴后继，其实是非常刚的一种精神在里面。所以这个老大张宏宇就说，我们一定要搞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去把我们这种精神延续下去，其实就是怎么想呢？现在讲起来感觉好像特别就像编故事一样，但真正的就是你如果去感受那种心情的话，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所以他当时就说我们要建一个登山协会，然后当时第一年建起来，2002年7月份的时候就去攀登了，就去西藏攀登了起自峰。
嗯。
当时相当于是一战成名吧。当时据我不完全统计，当时可能只有地大是很早的啊，他们因为他们一直有这个传统当然就是以这种学校牵头的这种组织登山队的形式来去搞。后面民间登山主要的推手呢，当然是北大，这个没有我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吧。就反正就是这样就把协会建立起来了吧。
嗯。
然后。当时其实，在南方其实很多训练是很难进行的，比如说像雪地行走这样的训练，我们其实是在白城的沙滩上，
No。
就是沙滩上那种沙子深一脚浅一脚去模拟雪地，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很辛苦的，
那这还挺
包
有创
括
意
在特别热的夏天、特别闷的时候，
的，啊，
就湿度基本是95%甚至100%的时候，
哇！
就是正常的呼吸都喘不上气儿的时候，然后拉到沙子上面去练习，模拟在极端严寒的条件下、极端缺氧的环境下，怎么样的这种环境特点，所以大家都是这么练出来的同时呢，像我们，因为毕竟还是要接触冰雪技术嘛，
嗯。
所以每年夏天暑假的时候是去登雪山，但是冬天寒假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去进行冬训，不是每个人啊，当然会选一个类似这样的冬，就是雪山预备队吧，或者我们就叫冬训队。之前可能主要是去北京，这几年呢，主要以去四川双桥沟为主，每年会去进行冰雪训练，包括雪地行走，包括攀冰，主要是这两方面的训练。
像以前那个浩琴讲的，就是像学校里边带这个登山队啊、登山协会啊，一开始创始人特别的有激情、有热情做这个事情，但是他那会儿是怎么做，让他就是一届一届传下来的呢？因为到你的时候已经是第几届了？第三四
我
届。
们的时候是已经是我是09年入学嘛，10年的时候我们登雪山当时是8周年的社庆
哦。
对，基本是这样一个时间线。当然，我觉得包括现在厦门大学登山协会已经成立了，从02年到现在，基本已经19年20年了吧。确实，它的传承是挺不容易的，而且现在一直还都做得比较好。我觉得这个，实话实说，在全国的这些高校系统的登山社里面，肯定是有它自己的独特性的。
是，学校也方面也比较支持，是吧？
没有啊，
啊
学校，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个学校的登协或者说这种登山社跟学校肯定都是有不同的处事或者说建立关系的方法，最后大家可能都殊途同归吧，都找到了最优的解决方法。对，然后这种关系肯定也
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说它是其实是双方建立信任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过程，因为怎么说呢，真的是要彼此理解。就作为比如说，从理事会啊，或者说会长这个层面去想问题，你那一定要想为什么学校老师他会担心或者说阻止这样一些活动，那你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让他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尽量去控制风险。具体的做法，每个学校都会有不同的方法。
那你们跟那个就社团有跟社会上那些那个攀登资源有合作吗？像什么写作呀，或者是有社会上的那种指导员来做培训？
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每个学校这怎么说呢？北大山鹰山难之后，可能全国的高校登山协的社团都有一个比较务实的思考。当时大家的达成的共识就是说，大学生登山到底为了什么？那其实就是一种体验式登山，并不是追求的像某些学校早期，或者说像一些日本高校啊这样
要
的。
首登要那
他
种
们
的
的登
哈，
山社就对要首登啊，或者说要为了证明什么啊？现在可能普遍的共识就是说，还是一种体验式登山，就是说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在大学这个时光，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裕，相对来说可以课余时间都放在一个自己特别想干的事情上，然后为他付诸努力啊，通过半年甚至是一年的准备。这种冬训啊，包括平时的训练，然后到了最后登山前的集训，不光是技术上，还有心理上，还有这种多参加各方面的讲座，从医疗知识啊，这种户外的简单的户外常识，包括一些这种雪山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它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一个学习过程。比如说像我后面2天 solo 一个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学习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基础上去登什么山，在选山的时候，可能会根据每年的具体的情况，如果老队员多一些，可能，会相对来说激进一些，或者对吧？就是选的山峰的难度可能大一些啊，或者说是，如果要是今年是个小年的话，大家可能都是新人比例比较多，那可能就选一个相对来说，简单或者说入门级别的雪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风险。
那你在厦大的时候登的第一座雪山是哪里呢？
是2010年，2010年，螳螂曲峰是在西藏，
哦，那山有多高啊？
6330，当时是登顶，
哇，
对。
6000米的山已经是比较，海拔已经很高了。
对，看放哪儿比了，放在整个美洲来讲都不算啥，就放在整个美洲来讲肯定是最高峰啊。如果放在青藏高原的话，那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去登啊？
我们当年是15个队员加3个写作或者登山向导，再加一个联络官，所以我们通常对外来说，我们的登山队是18人，就15个学生加3个向导或者协作，
那分几个梯队，然后一起修路绳上去是吗？
对，当时分了 A、B 组啊，A 组就是上去见 C1，见完 C1 之后，第二天冲顶，我当时是在 A 组，然后下来之后，B 组先上 C1，然后冲顶，然后下来的时候再把 C1 拆掉。整个的攀登周期是15天，对，
15天。
整个的攀登周期包括进山啊、适应啊。2个队分别登顶啊，然后再撤回来啊，所有的过程。
BC 有多高
BC 当时是5100，5100到5200。
啊？哦，那爬升的话，1000米左右
C1 见到了6000米左右。
那这个在 BC 的时候已经也会有高反吧？目前都没那么高。
对，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们从下车处是先建了一个 ABC，ABC 是在4800，然后在 ABC 住了1天还是2天，然后又
哦。
搬到本营，然后在本营就一直适应。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当时高反点其实是我的高反点就是在6000左右，比6000高和比6000低都没什么事儿。当然，我没试过7000以上啊，就是我的高反点就在6000左右，所以我在 C1 的时候特别难受，在其他的时间都没什么事儿，没有感觉。
你在厦大的时候，就是这上学这一段期间，除了这个螳螂去这个雪山，还有什么别的那个登山的活动参加的
没
吗？
了。当时大学4年其实只去了一次雪山，后面考虑过要再去，但
哦。
是又种种原因吧，确实当时就觉得这个登山的周期还是比较长，需要投入比较大的。当时有一年差点去了慕士塔格，后来也是因为在做一些其他的跟科研比较相关的项目，就当然冬训是去了2次。
一聊起来，就是感觉你讲这个厦大的时候，就感觉很有感情哈、啊。对这登山
是
队，
的。
那你能不能有没有就是在登山队啊，这个在这个参加活动这过程中，举几个例子，就你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那种事情？
我自己的还是说整体登山队的？
无所谓啊。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确实，真的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从所谓的户外小白，然后一点一点的，我自己是属于比较喜欢，就学的东西比较杂，跟你差不多，就是什么东西都感兴趣，什么东西都想看一看，不一定多精，但是就比较喜欢。捣鼓捣鼓，所以像当时我在登山队里面的这个职务也是队医嘛，自己学习了很多这种登山医疗高山病啊，还有什么这些简单的医疗急救方面的知识。当然我本身对这些也非常感兴趣的。然后呢，在其他比如说户外就福建周围出去活动的时候。也经常喜欢去总结一些经常遇到的危险，比如说这种毒蛇，因为福建有很多毒蛇，怎么辨别不同的毒蛇，它们每个都有什么特点？当时这方面我可能是总结，然后最后应该是有一个讲座，他们可能现在一直还都传承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真的是很全方位的去学习了一套系统，包括像我现在怎么说，就是这种。登山的感觉，或者说整体户外的经验，你如果去看书、看教程，它是会有一个非常学院化的讲解啊。当然，我有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我怎么自然而然就会了？然后回去想一想，可能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进入登山队之前，你玩过什么别的运动吗？
几乎没有。我高中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运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之前基本就没有怎么运动过吧。我好像连运动会都没怎么参加过。然后上了大学就觉得，哎，自己一定要多玩一玩这些东西，自己其实本身是比较喜欢这种户外露营啊，或者说这种户外生存啊，就这方面的东西，当然觉得非常适合我的。
那你去厦大以后，大一的时候就进入这个登山协会了哈，
对，当时
大
大一
一
的时候其实也加了很多协会。包括什么天文协会啊，天文爱好者协会，还有一个绿野，就是搞环保的，当然主要是去观鸟后来可能主要的精力就放在登协这边了吧。
那你去登雪山的是哪年？登雪山那个，
是10年，
10年
对，
的
一
就
零
是
年，
大二的时候，哎，是
是
大一
大
上
一的时
完，
候，因为是09年9月份入学，然后10年的夏天去登山，所以相当于就是1年的筹备时间了。当然，09年的冬天或者10年的那个1月份是去北京冬训，当时就是学习了攀冰啊什么这些技巧。
那他这么一个登山协会，会员和就是比较活跃的这些会员，就会员总数和活跃比较活跃的这些会员，这比例能有多少呢？
这现在不知道，我们当时基本是稳定在150到200每年纳新，然后呢，到最后其实就是冬训完了之后，剩下的那三四十个人基本就是协会的核心了。这些冬训完回来的人，或者即使没有冬训，但是在冬训之后还能留下的人，他们基本就属于，第一非常认同协会的理念，第二呢就已经在这儿有了自己的这种圈子，有了自己的朋友，所以他是有一种非常强的归属感。因为比如说我们不仅仅是训练呀，或者说就从单从训练来讲，每周二、周四在操场锻炼跑步。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一到周二、周四晚上，我忘了是几点，比如说8点半，我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该去操场去锻炼了，所以它是一种，就是一种归属感，就跟我现在做的这种 training 是一样的，就是它会让你，说 OK，这个时间我要去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人一般来说就是协会的骨干，雪山的话一般是十多个人吧。10多个不会超过20个人，当然也不是每个留下的人都想着去雪山的，也有要去支教啊，或者说去骑行啊，所以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吧，可能是就是150到30，1/5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就是说从协会的角度来讲，提供的资源和平台都在那儿放着，但是有的人他就可能就是慢慢的淡出了。
那你现在毕业了以后，有没有还再回去参与到一些什么活动中呢？
是有的。我觉得，就是中国高校这几个社团能够延续性做得比较好的，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会有一个论坛啊，或者说会有一个平台，能够让老会员和新会员跨级，即使你没有见过面，即使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你都可以直接去问，或者说直接联系这样的人，他是会有这样一个类似校友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所以我们是有这样一套机制，比如说一个大的 QQ 群，或者说一个论坛，这样你可以去看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写过的每一篇小的文章都可以找到，然后这些人如果回学校的话，也是会去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包括每年的社庆是一定会邀请老会员回去的。像我19年去瑞士之前回国，然后还参加了一次外出活动，就是和大家一起就在背着包，背着登山包，那当然已经从我们当时的军包连腰带腰环都没有的那种，就纯靠双肩，所有重量都压在肩膀上的那种包，现在已经全部进化成波特包，就是非常好的负重系统，还是一种挺好的体验。跟这些新人交流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想的，然后给他们讲讲我们的故事。
像你说的第一届社长，他们那个像创始人叫张什么？
张宏
张
宇，
宏宇，像他，
张宏宇他现在是在北卡了，他在北卡一个学校当教授。所以像我跟他们关系也很好，他这三个孩子，我只见过两个，都是，对，我去他那儿还帮他带孩子什么的，就是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他现在还玩户外吗？
没有了，
工作带孩子
感
太
觉
忙
他大
了。
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大学毕业之后先去法国待了2年，然后又跑到美国来了。
那像你当时登山协会比较熟的那些人，有没有毕业以后就从事这一行的，或者是比较相关的？
我们这一届的，或者我，对，和我有交集的，相对来说不多，就大家只是把它作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吧。没事干的时候出去登个山啊，攀个岩啊什么的，没有特别走职业化的。
但是就是有没有像业余再玩一玩啊这样的？
对，有一个赵伟佳，他可能赵伟佳是在多伦多，他可能就是现在在岩馆打工嘛，也是在边上学边打工。然后另外像卫东是怎么 说全国攀岩领域也属于比较强的了吧？完成14A 两条了吧？已经两条还是三条啊？然后他现在可能是在厦门这边几个学校当攀岩教练，就是他把他真正的职业化啊。除此以外，我能想到的就是阿苏啊，阿苏他属于这个确实厦大走出去的，在中国户外圈就真的是有头有脸的人了。
阿苏是做什么的？
苏荣清，在就是国内最早玩登山滑雪的那一波人，
哦。
然后呢，户外摄影，他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户外影片，就是奔赴中国啊，或者去年奔赴电影节好像他也有一个入围了。
哦。
他现在可能是在，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住，要么就是在阿拉斯加，要么就是在温哥华，
哦。
啊，反正两头跑嘛。他有一个房车，我们一家三口就住一个房车，当然他肯定是有房子。我只是说他们会经常开着房车就去流浪了，直接从温哥华开到阿拉斯加。
我记得你以前像不管是从大学还是那个就是，就是你先读博这期间哈，你爬的雪山比较多是吧？咱们再说回你一点哈，而且就是你那会儿去欧洲的时候，还 solo 过几条路线是吧？但你选择 solo 路线，主要是因为就是自己比较起那个比较喜欢这种自己去登山的这种感觉呢，还是说就是也不好找搭档呢？
我这个人比较 picky，所以我觉得就真的能一起玩得来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能一起出去玩的，那一定都是非常铁的。就是这种充分的信任，包括就比如说像咱们千万不要看它里面的这些所有人，对吧？所以当时在欧洲的时候，我觉得也跟山峰具体的路线有关系吧。就那几座山，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是比较适合 solo 的。如果要是这种两人搭档的话，除了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艾格的时候，我是和黑江两个人，他当时是从荷兰飞过来，我俩搭档了一段，爬了艾格的 Mittelegi 的下半段。对，那一条线是必须要两个人搭档的，因为它有3段5.9的攀登攀岩。对，其他的话，像我爬的那些欧洲三大峰，我觉得它本身线路就是比较适合 solo 的。如果要是两个人搭档的话，要求这两个人搭档水平几乎一样，就是属于在这种地形上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非常自信的这种。如果要是水平差的特别多的话，其实结组的话危险性是要大，要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跟具体的线路有关系吧，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你要做比较的话，你觉得更 solo 的这种体验比较好呢，还是说你有一些伙伴一起就能扎营啊、聊天啊、有个陪伴这种的好呢？
我这两种体验我都很喜欢，我觉得还是具体看具体的路线，或者说可以这么说，如果比如说我这周末我想出去爬山，然后我问了一圈没有人的话，我可能就去爬我想爬的山。但是呢，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找田大了，或者谁谁谁来找我了，然后我们说 OK，这周末我们一起出去爬个山，那会根据这样的情况去选择我们去爬哪座山。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两种感觉我都很喜欢，
是
我
吧？
都很
那比
喜
较基本的一个问题哈，就你像你去爬雪山的时候，咱们知道冰川上有冰缝啊，还有这些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爬的话，就是不小心踩到冰缝里，这还是比较危险的。当时你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呢？还是说它路线比那个就是比较明显？
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体的山峰的一个掌握吧。比如说我自己，我肯定是不会去螳螂去自己把它搜的，因为它太偏了。但是你像欧洲三大峰这些，那就是任何一天，那路线上肯定是会有其他人的。
一般都是大家就沿着脚印儿走那种感觉，是吗？
对对，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是我做出的一个综合的
嗯，
判断，综合的选择。
对，我跟 Jason 前几年去 Baker 的时候，就在那个美国那边，它是比较入门的那么一个山峰嘛，我们爬的路线稍微那个偏一点，但是它那个就下撤的时候，还是走那个所有人爬那条路线，路线踩的都跟就跟踩跟菜地似的，特别宽的一条，全都是脚印儿。但是说那种像那种路线的话，你就是沿着那条路线上来，其实一个人上来也还好，肯定还是有个人的话比较安全一些。但是这东西也都看你经验呗，如果就一个
对，
人，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比如说像 Matterhorn，Matterhorn 的 Huayllacan 这种路线来讲，即使有两个人一起去爬，我个人的建议也是不用结组，或者说基本大部分路段是不要结组，只有个别路段需要结组。就是结组不结组，这个是我觉得是根据地形或者说根据攀登本身来决定。
因为有的时候说爬山的话，越快也是一种安全嘛，对吧？我感觉你就是玩的这个种类还比较多哈。像我的话，几乎不报时，然后运动攀什么的玩的也比较少。以前的时候偶尔还去岩馆玩一玩什么的，但是其实主要就一年一两次去跟 Jason 去爬雪山或者攀冰之类的。但感觉你也是雪山啊、报时啊，还有那个运动攀。还有传统这些，其实每一种都玩一些的，是吧？
其实我主攻运动攀，我其他的都是小打小闹。当然，我从我内心最内心来讲，我其实是最喜欢登山的。但是，受条件、受环境所致吧。先是在 Ohio 啥都没有，先是在厦门啥都没有，然后在 Ohio 又啥都没有，现在在这是芝加哥更是啥都没有。所以去年去了欧洲的时候，去年在瑞士，我就特别开心，真的是我每个周末都在外面，就是登山啊，或者干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运动攀或者攀岩都是放在每周，就每天工作日啊，下午4点多可以叫几个人一起出去，还能爬到8点多，3个多小时吧，就特别爽。所以受环境所致吧，就是运动攀爬的比较多。报时其实都相对比较少，我到现在可能一共在户外的报时天数，两只手肯定数清了，不超过10天。
其实我挺早就想那个录你和 Coco 的这个 podcast，跟你们聊一聊这些。我那会儿是想等那个豪的新的大岩壁二，或者是他那个上次爬 Nose 的那纪录片发预告的时候，再把你们叫来聊一聊他拍摄呀、啊、什么这其中的体验。因为他当时爬Nose in a Day 的时候，你跟 Coco 你们在那个群里边给大家直播，对吧？那你就是从摄影啊，还有这个拍片子啊这些的这个兴趣是从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对于摄影来说比较这方面比较菜，基本就没怎么玩过，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单反。因为这个东西不都说单反是坑嘛，所以我就巧妙的从旁边绕过去，就从来没跳进去过。我都是一个小卡片机走天下，到后面就是手机了。后来可能是应该是大四去台湾骑环台湾岛骑行的时候，当时想着应该把它做好记录一下，当时所以是做了一个自己的摄像，然后做了一个片子。40多分钟，然后就从那个时候觉得，哎，这个其实摄像还是蛮有意思的，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把它，就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可以融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怎么切镜头啊，然后旁白这句话要怎么说啊，然后要展现哪些方面的镜头，怎么把一个这些看似杂乱无章，按照时间线拍下来的这些素材给它有机的打乱，然后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所以我自己可能比较享受这种过程，所以后面就做了几个类似这样的户外的片子，就还比较感兴趣吧。但从摄影或者摄像的技巧来讲，那真的是完全没有技巧，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设备。 当然，我信奉的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镜头这些，或者说技巧的运用都是锦上添花嘛。最重要的还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身临其境，你用你即使是最烂的像素素、最差的镜头，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那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会儿有一个片子，那个大王博文，叫肖博文，他当时不在班夫那个电影节工作吗？那会儿有个片子入围，那是你的片子吧？我记得。
是吧？那个，那完全不就是因为大王说你提交一下吧，然后提交之后，他就直接让他的同
啊哈哈。
事不知道怎么就直接又拒了
那是
呗。
哪个片子呀？
是当年张乃元、南还有，但是潘旭元是在 Albuquerque 啊，就是我们四个人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去 Oil Tanks 报时的一个片子。
那个片子印象比较深。还有之前咱们在那个 Yuri 攀冰那次，你剪一个片子，好剪一个片子。Coco 有没有剪片子？我忘记了。但是那几个印象还比较深刻，就是还有别的片子，应该我记得你跟田大出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剪过片子？
跟田大就很简单的弄过一个，当时我的第一段 multi pitch，第一条 multi pitch 5.9的 where vultures dare 当时反正就随便，当时没有什么素材，当时比较后悔，就是攀爬的过程其实都啥都没有，所以就随便剪了一个2分多钟的。有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南哥的30岁生日的时候爬三十条线，对，那个片子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那片子节奏剪得很好。
对，我当时就是想把这个，就重点突出的是故事性，而不是他具体每个动作怎么爬，就我是在想怎么把它融合起来。当然，我觉得那个片子里面其实最出彩的是塞萨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逗逼的人，所以他的旁白，他和南哥的对白，很多的时候就直接当成了故事的主线。对，那个是我就确实觉得，素材很到位，然后我可以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片子。
那再回到咱们那个上次给豪录片的，那你能不能讲一讲大概那个体验？当时你们是专门飞过去帮他去拍这个片子是吧？就
对，
好几个机位布置的，
当时大岩壁二本来计划是4月份嘛，然后就被新冠给耽误了，一直在想要不要搞，后来就觉得今年一定要搞了，不然的话又要等一个攀登季，甚至要等一年，对，因为它的各方面都是怎么说，就是说它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当时就决定10月份无论如何都要去把这个事情干了。就后面的其实就只要定下来要去做这件事，后面都比较简单了。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也有诸多遗憾，比如说当时我们想的是在顶上多架设几个机位，基于的考虑是，第一，我们认为顶上有这种架多角度多个机位的条件。然后第二是豪认为晚上拍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晚上他们是半夜开始爬的嘛，他们认为主要拍的是上面登顶的那个过程，那至于其他的下面的路段，他们可以回头再补拍。然后我们这个第一天负重上去搬后勤，然后找机位的时候，发现其实上面只够挂一个机位，或者说勉强挂两个机位吧，就是 POCO 的那个第二个机位。然后我在上面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事儿能干。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还不如下去拍，因为我其实比较自信，就是这种晚上带着头灯拍，其实用慢曝爆出来的话，效果应该是非常棒的。
做延时
对
哈，
对对，一开始想的就是我在上面设机位，所以没带三脚架，没带这种快门线，啥都没有。所以我当时，因为在上面我真的是啥都干不了，我当时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相机我用的还是田大的，然后当时是找了根树杈，就不知道怎么就把那个相机就勉强的放到那个栏杆上，大致对准了岩壁，角度还相对比较好。然后我是人肉快门，当时我觉得真的是我忘了是多少，应该是每隔30秒摁一下，反正我真的就是在那儿手动， Yosemite 晚上10月份的晚上还是挺冷的。你想，我是从8点拍到11点多，3个小时，9点拍到11点，可能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一直在那儿，每隔30秒摁一下，每隔三十秒摁一下，
那还这还不能睡着了。
还不能睡着。然后快到12点的时候，我确实太困了，因为原计划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要从下面长焦再拍他们登顶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其实当时也不知道拍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因为三脚架也没带，快门线也没带，所以很有可能最后拼出来就是这种，
可能
不
没
流
法拼
畅，
出来，
对
对吧？
吧？所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停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间，熊比较活跃，
对，秋天的时候
秋
嘛，
天的
长
时
秋
候，
膘
尤
的时
其
候，
今年人少，所以熊特别多。然后我在那边每隔30秒摁的时候，就那个草丛里面就稀稀疏疏的，有鹿是我是看到了，然后有其他的什么小动物，然后还有我就不知道是啥。那个时候真的是挺恐怖的，你想那熊要真过来，我肯定打不过它呀。所以最后拍到11点多，我就上车睡去了。其实现在从后面看拍出来的一些效果其实还不错，所以当时如果要是带上脚架，然后有个快门线，可以坐在车里这样遥控的搞的话，是应该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拍出来效果也会好很多，算一点小遗憾吧。
还好，我记得那个看你发的那几秒的视频，那个就看两个特别亮的灯，日日往上
对，因
跑，
为一开
效果还是
始
不错的。
前面还有其他两组嘛，后面他们关了灯之后，其实就只剩他们俩了。所以
对。
如果真的是能彻夜拍，或者说下面再给我配一个人，比如说不管是少远或者是 Corner 的话，其实两个人互相关照一下，觉得下面的
对，对。
这个机位还是之前完全没有考虑下面这个机位。后来因为我发现我在上面啥都干不了，所以我就跑下来。相当于临时加了下面一个机位，后来还是贡献了一些比较好的素材吧。如果当时就一开始就考虑下面设一个机位的话，肯定能把它做得更棒。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每隔30秒摁一下，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连上厕所都没办法。
是啊，象棋也不能搁那儿
对，而且我还一直得数着，又不能数乱了。
Valley 里边 dirt bag 那么多，一看，哎，这个相机谁落这儿的？那第二天早上呢？第二天早上你是怎么安排的？
第二天早上，反正睡了几个小时。当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就想拍这种他们往上爬，然后在太阳晒到 downwall 的这个镜头。所以早上很早就起来又开始拍了。然后在咱们登顶的时候，因为我还有那个长焦的40倍变焦的那个 DV 嘛，然后也是从下面贡献了几个这种拉近的镜头。对，那一天晚上。可能最多也就睡了2、3个小时吧。
你们人不少吧？那次还有 Coco，还有一个老外是吧？然后还有邵远，
对，
他们主要就是在上面，负责那个挂在上面那块儿，
对
那边拍哈。
，Mitch 本身他是自己就是做平面摄影的，所以他的装备非常专业，他也比较喜欢干这些事情。当时我们就很显然，他来拍摄这个主要的机位。就是200米的静力绳从上面挂下来，这200米的绳子真的是重，从上面挂下来，对，他就一条绳子挂到底，然后一镜到底。但是他是边往上，是吴征和田野边往上爬，然后 Mitch 自己也往上拉上升器啊，就是这样一直跟拍拍上来的。然后 Coco 是在他们攀爬者的右手边的位置又挂了一条绳。相对来说比较短的绳子，所以在那边设了一个固定机位，主要是拍他们最后那一段。
上次跟希尔录的时候，希尔说最后下来田大丢了，那会儿你有什么的印象？从你的角度再描述一下。
当时 我们在干嘛来着？反正大家都很累了，对吧？然后可能是，对，是在吃饭。然后就说那好，咱们走吧。然后出门的时候，大家还都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我们停车，因为Valley 里面车非常多，好不容易找到2个停车位，相距比较远。钱大一开始是跟我走的，然后当时就说钱大到底要坐哪辆车，因为我们这边 上远一辆车，然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对，最后是我们租的那辆车，还有豪的车，然后钱大还没有决定坐哪辆，就反正他问了一下，几个人是一起出来的，然后就真的就是谁也没听清，他要去趟厕所，就谁都没听清，然后我们都以为是在那辆对方的那辆车上，开出 Valley 有信号的时候，然后我俩停下，因为在那边要换车。哦，对，当时是邵远的车，我们的车停到外面了。对，我们是去找我们第三辆车的时候，然后一停下说："哎，你们铁大是在你们后座睡觉吗？"他说："哎，不是在你们后座睡觉吗？"然后我们才发现，就特别搞笑。然后好像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信号，所以就又开回去接他，而且也是因为涉及到。装备都混在一起，所以当时是一辆车开进去接，然后另外几个人就是在那边整装备。
像这个出来一趟是给拍个片子啊，就是相对于出去攀登来说的话，你觉得哪种？你觉得以后你会考虑就是多拍一些这种片子，往这个就是业余户外摄影师这个讲这种户外的故事这方面走吗？至少说做个业余的这方面的
应该
事，
不会。
是吧？主要还是个爱好，就
应该
来
不
玩
会，
一玩哈。
但是看就看跟谁出去玩了嘛。像田大和豪这样的攀登，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就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去现场给他们加个油什么的。所以友情大于一切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这种过程还是挺好玩的。就或者像咱们坍塌的其他几次聚会啊，多记录一些，这种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自己要是说记录什么，这个看情况啊。一般来说，可能大多数的时候，如果是自己攀登，或者我感觉摄影确实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独立的部分，就是很难把攀登和摄影，就是很难在自己攀登的过程中，这个搞到足够多的素材，这个是确实很难的，不现实。就比如说像我 solo 那些山峰，基本就没办法去记录的，不然的话时间花费太多，或者说甚至是对于整个的攀登有影响，增加它的危险性。
你考虑要博士后，这个上完以后，这个未来发展的话，你没有想选一个地方，你会优先选择工作呢，还是说有没有考虑就某个理想的地方，你觉得你想去的，能比较
我觉
平
得
衡
就
的？
是。在下一站，我肯定是会很看重这个户外资源的，因为博后这个我知道它是一个临时的职位，然后像我本身应该是不太喜欢在大城市的这种生活，想通过这个临时的阶段体验一下芝加哥这种大城市的生活啊，这种 urban life 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当时来的时候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在接下来这一步，我肯定会相对来说，肯定是会要考虑户外资源这方面的。
那你有没有想一个理想的地方呢？还没
因为
有。
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在哪个国家。我现在出去攀岩，开车开7个小时，我从伊利诺伊穿过印第安纳，然后就开到 Kentucky 去攀岩。然后去年秋天，我估计一共去了10多次吧。就每周末都在外面，每周末开7个小时，太辛苦。出去攀岩吧，我觉得这几年还经常搞这些 climbing trip。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享受这个攀岩旅行的这种过程。就是很早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厦门上大学，然后我家住呼和浩特，我中间每年也没有直达的，当时穷也飞不起，当然。也没有直飞，所以每年基本就是，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肯定会在厦门和呼和浩特中间的某一个城市去停一下，去转机或者转车。然后每年我其实都会换不同的地方，然后当时就是想，哎，就多走一走，就看一看不同的地方，玩玩不同的城市。到后面其实比较喜欢攀岩之后，就发现根本就不就再也对这种城市游。提不起兴趣了，然后每次出去旅游基本都是攀岩，就是每次不管带什么东西，包里肯定是有一双岩鞋，然后有一个 harness，有一个粉袋，然后不管去哪儿肯定都是去岩馆先逛一逛啊什么，在城市里面 或者呢，更多的就是直接出去攀岩。目前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两个吧。当然，Red Rocks 在 Las Vegas 那附近的 Red Rocks 已经去了好多次了。我自己感觉都是像 Home Crag 一样，经常是周五晚上飞过去，然后周日晚上、周一早上飞回来，同样航班飞回来。其他比较印象深的有一次是毕业的时候，18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当时在等 OPT，等这个美国的工卡，没工卡之前是不能工作的嘛，所以有那么两个多月的 gap 的时期，然后当时是去就是西部，当时因为柯姐姐啊，还有周新阳啊，他们都还在科罗拉多嘛，都在科州，然后就从那儿开始出发，然后玩了好几个州，到当地找当地的地陪，然后什么田大，当时还在盐湖城。还有其他好几个朋友，畅爷还在 Bozeman，当时就租了一辆车，整个是在Colorado、Utah、Montana 还有 Wyoming 几个州就逛了一圈，然后爬了不少的线，当时可能2周多还是3周，而且那一趟 trip 是我其实是我爬了第一条5.12，我感觉我可能很早应该能力就已经到5.12了，但是我一直都没过。然后那一趟 trip 是18年嘛，是我第一次爬5.12，那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还有一次是19年的圣诞节，当时是瑞士，当然在瑞士的时候，那生活真的是太爽了。所以我觉得欧洲真的很适合户外，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区。后面19年。圣诞节的时候是和 Santiago 是我的攀岩搭档一起去了哥伦比亚，他家是哥伦比亚的，或者说他是在哥伦比亚长大的，所以当时就他全程接待，我们两个人一共是11天的 trip，然后一共爬了11天的 trip，我爬了10天，中间只有圣诞节的那一天没有爬。就连平安夜的那一天都是爬完之后，然后根本去他家一起和家人去迎接圣诞节。第一天机场落地之后的那个下午，我们到博哥大的街头随便逛了逛，然后他随便给我介绍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开始就每天都在攀岩，而且是每天起得很早，爬到晚上之后回来跟他的朋友喝酒。然后喝到3、4点，睡2、3个小时，第二天继续。所以那一趟 trip 是印象特别深，而且那一趟 trip 是2019年的12月30号，那一年31号，那一年最后一天爬掉了我的第一条5.13。当时是他们就是给我定目标说，你来哥伦比亚，这你的目标就是。我们帮你定了一个目标，你要爬掉这条5.13。我们给你选的是特别适合你的风格，所有东西都给我安排好。所以我当时第一次爬，觉得根本不可能想象的。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爬过5.12D，我之前就只爬过5.12C。然后他们说你直接上13，然后我试了，可能是6次还是七。其次，在第七次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散了，所以当时还是非常开心。
这个旅行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之前我忘了哪期来着，跟谁说的，就是咱们有这个爱好，哦，跟田大那次说的，有这个爱好，它实际上就跟个媒介一样，你通过这爱好，你认识这些朋友，然后你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谁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到处去串，就是去玩嘛，就旅途中当中就能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这个拓宽自己的这个视野。
对，就是我觉得确实像这种 climbing trip 是我特别特别享受的一种方式，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爬的都是新线，然后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检测，就是说我在自己的 home crag 可能比如说能爬到这种水平，它的岩质是这样的，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还能不能就是 onsite 同等级别的线路，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检测。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像有些岩友那样就特别有毅力，可能 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刻一条线。我自己其实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攀岩方式，我喜欢在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我其实是更喜欢就是这种一个难度一个难度的往上加，所以比如说我爬到12B 了，那我可能就是12C 的线，我并不会去刻某一条，而是说在这样一个范围内，
哦，
我
以
就
难
是
度为标准哈，
对我都去试，甚至是不同风格的线，其实风格越不同越好。像我当然有自己擅长的风格了，就像这种大仰角。点比较大、比较暴力，然后整体比较短的线，我一般来说都爬得非常好。但是如果长一些、比较 sustain 的这种线，我可能爬起来就，耐力上没那么强。但是我在自己爬的时候，我其实就不管哪种风格，我都愿意去试。所以去一个新的地方爬一些不同的研制、不同的风格的线，我还是觉得非常开心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这个不喜欢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格哈。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且就具体怎么爬，它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它也受制于很多的客观因素。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local，说你每天10分钟、20分钟，或者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自己的 project 上去试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刻一个南线，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像我这样开7个小时去了那儿，我这2天的周末，我当然是愿意多爬一些线，对吧？爬一些尽量能够 send 的一些线，然后爬一些 volume。如果我这2天的时间都集中在刻某一条线上，然后最后又没过，那我周日晚上开车开回来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糟透啊！怎么说呢？它是很多因素的共同限制的。所以像我这种，我就是其实更喜欢爬一些自己这个 level 之内，就是 12AB 这个等级，然后不同风格的线。假如说我住在 Lexington，或者说住在离岩壁很近的地方，那我可能也是会开始去刻一条线的。这个不仅跟个人的兴趣有关，也跟具体的环境有关。
对，其实有的时候要出去玩，你就算开7个小时，其实路上跟朋友在一块儿车里聊天啊，扯扯淡呀，
我
其实，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开，
哦，这样子
特别累。
啊，我每次
有的时
去，
候如果马克也去的话，我会
啊，
我俩一起开，就会就相当来说
好玩一
相
些
对来
哈，
说轻松很多。
对，
轻松很多，就2个人，每人开2个小时就到了，各每人开3个多小时，换一下就到了。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开，因为柯姐姐比较热衷于学术，不像我这种烂学无术，所以她周末经常去实验室嘛，不像我周末从来不去实验室，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自己去的。当然，也是因为 Santiago 他们经常会从 Columbus 也开过去，所以我们是相当于在Red River Gorge 汇合在一起爬。我跟 Santi 他们一直相处非常好，然后一直就是看着彼此进步吧，所以是非常好的攀岩搭档，所以就在一起爬，就特别享受。
对，
不管干什么，对，就即使就去了那儿，然后那天下雨了或者怎么样，大家还是能把气氛搞得特别热烈。
没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像跟 Jason 出去，其实我从温哥华要开到落基山脉，跟从埃德蒙顿开到落基山脉，距离差，就是时间上来讲的话，差不了那么多。而且你只要坐飞机、买机票，然后飞机上有时间，就怪麻烦的，还得去机场，然后再跟他一块坐车。其实要按时间这种成本来说的话，其实不值。但我要飞到埃德蒙顿去，我跟他坐一辆车一块去，是吧？路上大家聊聊天啊，回回忆啊，然后计划攀登啊什么的，很好玩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出去玩的这个乐趣的一半了，是吧？让人这种体验，对，不光是攀登本身，要跟朋友这种，一块相处的这种时光就很愉悦了，已经。 所以说攀
对对
登，
对。
对，给咱们生活上带来的不只是，光是让追求难度就一定成就感，对吧？但是给这种总
对
体上
对，
来说的生活的这种体验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好像又回到最开始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说，我还是非常喜欢和这种能玩在一起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有的山，自己本来也在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呢就。如果要是说临时找一个搭档的话，我
有可能
跟
会，
这个相比，
对，
我更倾向于自己 solo。
是的，是的，对，万一这个人有的时候，甚至说平时生活中一块玩啊，一块聊聊天啊什么的，能还不错的朋友，但如果一块出去攀岩，一块出去这个户外的话，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
对，
就，
这也是一个，很多时候我其实都没尝试过。
出去
毕
玩
竟呢，
其
登山的
实。
机会还是比较少。我这真的是这么多年来都从来没有住到山的旁边，以后就进山就没什么进山的机会。
也可
就
以
所以
换一
去年
换，
去了瑞士之后，真的是天天出去玩，特别开心，每周末都出去。我觉得主要是这几年住的地方都没有特别理想吧。其实 Columbus 相对来说还不错，3个半小时到 Red River Gorge。就其实相对还好，尤其是跟那几个朋友，跟三体他们，还有一个叫 Simon，他是一个非常强的5.14选手，他们那种 Colombian mentality go hard go hard，跟他们在一起就特别直接，然后又
特别
就你知道，
dedicated 那种的是吗？
对，你知道像美国，包括我觉得可能加拿大也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是相互鼓励的啊，You're doing a great job。就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No, you should have got this. 就是他都是这种，但是是非常 sincere、非常真诚的。你这个东西你咋都没搞定？
对，有的时
你
候也
搞毛
得
呢？
有朋友去 push 一下，这样
所
自己更有
以
动力。
就大家一起，其实对，其实大家都进步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能够找一个好搭档，或者说一起。攀岩的这个圈子，相对比较固定的话，真的是非常幸运的。
是的，是的。
对，我在瑞士到最后一开始也是各种找人，因为当时 EPFL 有一个mail list，你可以在里面发征友帖，然后天天都有人发，去玩什么的都有。当时反正也跟不同的人出去玩过，直到后面吧，可能才相对固定下来。和一个德国人 Jakob 相对的把搭档确定下来，然后效率就非常高了，然后风格也比较 match。当然，他是一个玩自由滑雪的，他的自由滑雪真的
就能
就是
转那种
镜
的是
头里面
吧？
看到的那种，跳起来转好几圈，然后下来还能继续滑的，
那就很 pro 了，
这 非常 pro。对，当然他的攀岩跟我水平也差不多。对，我们两个人那一阶段还是几乎每天都出去爬。
很明显能感觉到，一谈攀岩，一谈这户外登山，不管是从那个厦大开始啊，然后到后来去美国啊这些，实际上贯穿了咱们这个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时间了，其实。
啊，对，肯
就
定的。
从学习成长，然后到现在咱们认识世界啊，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沟通，然后这个做那种事业，其实都穿插得很紧密了。然后感觉你就一聊起来这些，就是咱们肯定都是有谈聊不完的这种话题，一直觉得你就是
对，
特
真
别
的
有这种
是
情
生活的
怀，
很
很
大的一
有，
部分。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就不管你的生活或者说工作有多忙，其实
是，
自己总能自然而然的就挤出来，或者说留出来这些时间放，
对。
就是直接给攀岩
有
或
的
者
时候
说
这些
给户外运动上。
也是必要的。要是如果脑子一直放
对。
在工作这个学习上面的话，疲劳一方面，而且你最后面做事效率越来越低，你把思维这个注意力彻底转到另外一个事情上，来回换一换的话，对两方面都好，对
对，
工作，对爱好都有好处。
对，就很多时候，现在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咱可能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甚至都不 不用去想说是 OK，我太累了，我需要换个环境，我需要怎么怎么样去劳逸结合一下，你就根本不用这样想，而是说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把那一部分时间放就匀给了户外运动。
对，没有说什么，哎，我要坚持一下，坚持玩下来这个户外运动，这都是很自然的这个事情了的。
对，就是工作忙的时候，那你就忙工作嘛。像我，
对，
就是吧，有的时候实验忙的时候，该搞得很晚也搞得很晚。但是一有空了，就觉得，哎，这周末天气不错，又出去攀岩呗，就很自然而然的，真的是。
是的，是的，对，回头过几年再回头再看一下，咱们是吧，30出头的时候，咱们做过这些事情，有的是这些想法，算是一个时间胶囊，把故事留下
而
来，
且就很多时候尤其我也算是入群比较早的嘛，就很多事情都知道，大家一说一提起来那件事，我马上就
是
想起
啊，
来了，然后就是产生共鸣。
对啊，因为的
一
梗
说
啊，还有一
Yuri，
些梗，
对，一说
对。
Boseman 怎么怎么样，然后一说田和田大或者豪怎么怎么样，因为我跟田大之前每年的 Labor Day 九月份每年都会约。然后后来他现在搬到 California
啊，
之后就没约过了，
是
主要
吧？
也是因为疫情。
是，行，希望这个疫情能早日结束。然后，我记得咱们以前也说过，你什么时候来温哥华，Squamish 咱们爬一爬，对吧？
一直
是
是
吧？
计划着，对。
对啊，我现在攀岩水平菜到不行了，已经。我上次踹的一个5.8，都差点给我吓尿了。等我自己有了自己的
Sandy
这
之
个
前去过 Squamish，他
啊
特别喜欢。
，Squamish 很 Squamish 对攀岩来说太友好了，我觉得比那个比 Yosemite 还要好，因为它住的很方便，而且它没有国家公园管得那么严啊，
而
而且
且
石头也
Yosemite
很
其
好。
实 Yosemite 只有 trail 的嘛，sport 相对来说比较少，
哦，
而
Squamish
且
抱石啊，
Squamish
什么
啥
都
都
有，
有。
对，蛮好的，蛮
对，
好的。
而且加拿大的话，如果要是美国他们边境开了，我有加拿大签证，但是我好像今年9月份也过期了，而且关键是从美国去加拿大还能再回美国，只要不超30天，对，所以签证上面就没这个影响了。
那
本
挺
来
好
去
的。
年夏天想着是去Lion's Head，是在 Bruce Peninsula，在 Toronto 往北那个是什么湖？Lake Erie 吧，应该是那边有一个 Peninsula，一个攀岩地方叫 Lion's Head。那个地方就是夏天爬特别适合，夏天其他地方都太热，但是它那边三面环水，有纬度比较高，所以比较凉快，
是
但
吧？
是也没去成，唉，所以加拿大，
欢迎
等
来
疫情
玩
过去吧。
儿，是啊，
哎，不错，哎，是啊，我一直都想去加拿大
对
转
啊，
转玩去，
是你那边
先
早
这
点
样，
休息啊！我
好，
估计这个剪可能得剪它1-2个礼拜呢，然后回头咱
哇，
们放出
你
来。
慢慢来，慢慢来。好，多谢方德，辛苦
哎，谢
了。
谢谢谢谢谢谢谋，一
好，
直很想录你，这咱们今天终于实现了。
是，
好，行，那今天咱们先这
好，
样
就这样，
啊，回头再
好，
聊
拜
啊。哎，
拜，
拜拜，生日快乐啊。
谢谢。
哎，拜拜。